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2月10日，星期一，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川普公布了和普京通话的细节，他介绍了里边的一些内容。他在里边讲他不承认俄占领土。普京呢跟他提到，那我毕竟那些地方都进了我的宪法了，他讲别跟我说这个啊，这个他不承认。另外呢，为何要发动这场关税的世界大战呢？川普最新宣布已经无差别在钢铝产品上对全世界征25%的关税啊，这里边可没说豁免加拿大和墨西哥啊，之前去年就上一个任期他是豁免了，这次没有。在里边呢，我看到了专家写的一篇不错的文章。在这里边呢，我给他摘选一部分内容跟大家讲一讲，分析下来川普实际上现在已经毫无退路了，这场关税世界大战是必打无疑，势不可挡。说说他在这里边的一些苦衷和必然性。说到中国方面呢，中国结婚的数据民政部给出来了，情况非常的严重。这里边的数据呢，就怕仔细的分析啊，一看比去年少了100多万对人结婚，很厉害吗？很厉害。这件事呢，一会儿跟大家分析一下。北京又传出来啊，不是传了，正式公布，又要往医保里掺200多种中药。你给他掺，他就睁开呀，那个就专门给扩大了这个范围嘛。然后呢，管采买的《人民日报》是登了这么一篇东西，结果是语焉不详，支支吾吾，说有专家讲等等等等，都说这挺好的，哪个专家没名没姓，等于全是编的。正好呢，也回答之前我原来留下的这么一个问题，我从来都不看中医。有朋友问大康，极端了吧？为什么这么极端呢？一会儿跟大家说说我对这个中药和中医的一些基本看法。说到这个，这是一个话题的大坑啊，很多人吵几天几夜都吵不明白。实际上这个道理非常的简单，一会儿几句话就把它给说明白了。节目开始呢，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按照我们的老套路啊，老程序，还是先说台湾。台湾呢，昨天给大家预告啊，上班了吗？结果呢，又往里边递罢免的案子。结果昨天上演了第二波，有12个罢免国民党立委的提议书又交进去了，加上之前的19位，等于39个国民党的区域立委，有31位都遭到了第一阶段的罢免。应该说呢，都会通过，下边就会进入第二阶段。那你光蓝绿的来罢免蓝的，那蓝的也会反击呀。结果他们呢，也有一些罢免民进党立委的，他们收到了这方面的一些东西啊。等于蓝的要罢绿的13个人，这里边有一些什么像蔡其昌啊、林俊宪、王定宇这种铁票。你像林俊宪，基本上每次选立委都是全台湾第一个，他就宣布。啊，等于点票过不了多长时间，有30分钟他就宣布当选了，这都是铁的。我也不知道，反现在都凑数嘛，啊，都把它给摆上去了。所以说这场全台大罢免正式开战，这个呢已经开始了。下边简单说说朝鲜。那现在三胖还是缺钱呀，最近呢，本来以为前一阵把军队从库尔斯克前线撤下来，脱离了战场，进行了整编，是不是就会有所收敛？没有。现在三胖呢，一声不响，在加大往俄罗斯啊派兵的力度，在大幅度的捞钱。有媒体报道，现在朝鲜继续向俄罗斯提供炮弹、弹药、导弹、军事装备，继续派出部队啊，包括什么工程兵等等等等。现在呢，又有韩国媒体爆出，从去年开始，三胖呢往俄罗斯派遣了大量的工人到里边啊，去帮助重建、帮助修建工事。 韩国的情报部门讲，2024年朝鲜向俄罗斯派遣了13000多的建筑工人，这大概是之前2023年的12倍。那这些人呢被派往建筑工地啊，所有这些工人的收入都是俄罗斯直接给三胖啊，当然三胖那边呢会给他们多一些的朝鲜货币，但人家收到的美元三胖就笑纳了，之前是不许他出来的啊，所以2019年之前朝鲜是不能往外派劳务的。你比如说在中国啊，中国一直遮遮掩掩，其实前一阵儿啊，这不是朝鲜一直跟俄罗斯勾勾搭搭，中国也不愿意瞒着了，前一阵把他的劳务基本都给清回去了。其实在2019年联合国啊，这个就安理会就有这个决议，中国以前啊也是故意在那偷着这么干了。来简单说说日本，那石破回到了日本大家感觉还都不错，引人关注，他参加了一个 NHK 的访谈节目啊，对川普各方面吧他做了一些介绍，很有意思。说到川普呢，他觉得和川普很投缘，两个人呢觉得关系挺好。他以前讲呢，说到啊，这个觉得川普以前咄咄逼人，他这次不然啊，两个人见了面呢发现可以非常轻松的非常深入的进行谈话。说川普和以往不同，不是那种在辩论里边经常打断拜登等等，他说他没有中途打断我的讲话，而是在非常认真的倾听我说话，这一点给他印象非常深刻。另外他讲呢，说这次啊，双方准备，双方的团队进行了非常充分的准备，为最终的首脑会谈，两边的团队开了超过30个小时的会，大家把联合声明啊，包括后来啊，等于这次美国并没有多给日本一些更多的安全承诺，只不过是重申了一下，但这次日本给美国的东西可多了去了啊，这次呢那你没办法啊，要不然的话你会变成关税的目标。他讲呢，在很多人的努力之下，这次获得了非常好的结果。石破表示，在这次的会晤之后，他对日本能够避免这一轮美国提高关税持乐观态度。他说川普对日本啊，向美国进行大量的投资，创造就业机会啊，表示非常的高兴。所以说这次呢都笑纳了，那你还给日本加关税，那你就别拿人东西，你拿了日本东西，这次呢应该说第一轮的关税目标现在是机关枪要扫射嘛，啊，大概就没有日本了。所以说这石破还挺乐观的，那过两天万一又有了，那石破这脸可就没地方搁了，这可就坏了。来吧，说说乌克兰战争。乌克兰战争呢有一个非常今天刚放出来的一个视频，也就是昨天川普在记者会上的一个讲话啊，这件事儿应该是有重大意义。川普呢正式确认他和普京通了话，前一阵儿这不是一直传吗，人家问他你和普京什么时候见面通话，他说非常快，紧接着就传出来了一个沙特或者是阿联酋会变成两个人的见面的地点。当时就觉得有些奇怪，以现在科技两个人视频通话那不跟面对面也没什么区别吗，两个人还要飞大老远的，普京特别是还要冒着生命危险跑到别的国家去，这是有问题的。当时还是有疑虑嘛，因为在那些国家都有美国驻军，怕美国把普京抓起来，所以说现在呢告诉你这通话已经进行了。咱们看川普当时在这个发布会上，他有点念稿啊，他那个眼睛跟你说着说着他经常往下看，应该下边是有一个稿子的。咱们看看川普的，我基本是原文翻译啊，看看他的说法。他说我和他进行了电话交谈，我告诉就是什么弗拉基米尔啊，弗拉基米尔普京应该是这么个名字了，他说在现在这种状况必须停止。普京表示同意，但表示俄罗斯的利益应该放在首位，因为他们已经把一些领土纳入了宪法。这是川普的原话啊。川普接着讲，于是我说弗拉基米尔， 啊 ，listen 就是你听着，这是 bullshit， 就纯属胡说八道。他说你必须明白，我不是拜登，要么你达成一个诚实的协议，要么我们将确保俄罗斯的某些领土也会被纳入乌克兰宪法。你相信我，人们一定会喜欢他的。你要把那儿纳入宪法，我让小泽把库尔斯克纳入宪法，你信吗？他来这个啊！大家注意啊，我仔细我看了三四遍这段视频，川普是说着说着话，他眼睛得面向记者，但时不时的眼帘就垂下来在看稿子。所以说刚才说的这段话应该是有准备的。下边呢，他接着讲，他说呢，我不希望我希望看到人们不再死亡。他说所有这些死去的人都年轻美丽，年轻的人，他们就像你的孩子一样，就说跟普京说啊，都像你的孩子一样，200万人就这么毫无理由的死去了。他说我跟他说了。那下边记者就问，那你和普京交谈了多少次啊？川普当时愣了一下，马上他就决定，他说我最好不要说。我理解这件事儿，那您就问多少次，他说我最好不要说，如果要一次说就完了吧，那你为什么不说呢？我认为他和普京交流的数字如果说出来，会让所有听众大吃一惊的。你比如说我说5次啊，8次可能都有这样的数字，他们在密切的在商谈，在切磋。所以说如果一次那就说了就完了呗，这有什么呀？因为我最好不要说，我不愿意吓住你们，让社会产生误导，这是川普的这句话的含义了。那人们马上就转向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佩斯科夫，他对记者讲，那川普是这么说的，你怎么说？他说我既不能证实也不能否认，他说两国之间确实有很多的沟通的管道，他说在这种通讯的现代的这种背景之下，我个人可能不知道有些事情发生了。那人家大头说了，可能根本没走我这个环节，我可能不知道，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确认我也不能否认，这是整个这个事件到此的一个句号啊。这是川普说完话以后两边的回应。评论几句啊，这件事儿呢就怕品。说几个信息，首先第一，通话是肯定的了，以他们的级别一定是视讯通话。你看习近平和普京啊都摆好阵势，那就跟说白了就跟你坐在桌子对面直接见面没有什么差别了。什么沙特阿联酋见面地点，那个其实以后也没有这种必要了，大老远的空军一号飞老半天，飞到那儿去，最后谈俩小时又回来了，那还不够耽误功夫呢。以后啊，应该说那个就过时了。所以说呢，结论是在下周见小泽之前，小泽下周开完慕尼黑会议就去华盛顿去见川普嘛，那川普还是先见了普京。想一想，因为现在停战的主要难点在俄罗斯这边，所以说先找普京呢这件事儿也可以理解了。但小泽他们一直希望你有什么方案你最好先跟我通气儿，我同意了你再跟他说，你不能好背着我背着欧盟你就直接谈啊。现在看呢，他川普还是直接找了普京，而且找了不止一次。第二个点呢，川普透露的这些内容是否可信？他告诉两个人肯定谈了很多很多，他告诉你的都是能告诉你的，那有很多东西不能告诉你，那现在是不能说了。那这些东西可信吗？咱们先把这件事放在一边，但从川普透露的这个重要的信息是，川普并不承认俄占领土。普京说了，我的东西都已经列入到宪法了，这个你得考虑。川普直接回答 Bullshit， 你甭跟我扯这个啊，就直接不予承认。这个原则川普是第一次向全世界公开宣布，这是个重大迹象。原来我们听到好多的版本都是以现在的火线为停战 啊，那个分界线，然后两边呢搞什么缓冲区啊，什么欧盟派人来守着等等等等。那原来吃掉的这20%的领土呢，就黑不提白不提了。我们一直质疑这个嘛，到现在呢，川普讲，你甭跟我说列不列入宪法，我根本不承认，你甭跟我来这套，这是一个重要的信息啊。说到下一个点呢，联想到最近的武器供应，实际上川普上来以后并没有终止，以及前天吧，特使凯洛格大谈特谈要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还有很大的空间。说现在俄罗斯制裁的痛苦程度0到10的话只到3，还有很大空间加大他的痛苦嘛，逼他停战，这是他在电视媒体上的讲话。所以说看得出来，现在美国施压停战的对象是俄罗斯，我想这一点大家是能够接受的。原来大家都担心你老挤兑小泽，逼着小泽接受，那你不是欺负人吗？所以说现在看呢，主要的施压都是对这边，应该说呢，这也是我们所乐见的。到这儿呢，我们总结一下，和石破去美国最后搞定了亚太大局一样，川普的乌克兰解决方案的大原则目前看在正确的道路上。当然这一点确实有点让人感到惊讶错愕，有些难以置信，因为和他之前的表述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原来在造势大会上他说的那些话和现在的这些内容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还是那句话，如果最终川普的方向和路线，下周慕尼黑会议路线图就出来了嘛，如果是完全站在乌克兰领土完整的主权领土完整的立场上，或者是可能没有100%了，但是呢，目前乌克兰能够接受的条件，如果川普能站在这个立场上，而俄罗斯方面不接受，他就会援助乌克兰痛击普京，逼普京走向谈判桌，逼普京来就范。如果真的是这么发展的话，我要起立向川普鼓掌。这件事儿啊，咱们是有一码说一码，别的事儿归别的事儿，这件事儿是我们一直在担忧一直在担心的。目前看我们确实看到了一些好的迹象啊，当然这是川普呢在记者会上这么一说，下面呢还有下周比较正式的慕尼黑安全会议，那个是我们啊最终能一窥究竟的一个正式场合。当然会议开完了以后，小泽就会飞华盛顿啊，到了华盛顿以后啊，最后两个人都要发联合声明，那时候那个大路子基本就出来了，所谓的川普方案就会正式的浮出水面。到那时候是骂街还是起立啊，到时候咱们再说了。说到下一条新闻，说到这个还是蛮欣慰的啊。大家找找脸书推特上都有这个讲话，大家找找，应该说呢还是很有趣的。听听川普当时的那个语言。说到下一条呢，川普表示他希望和泽连斯基达成一项协议。在这儿呢，我认为是有口误了。他说以获得价值5亿美元的乌克兰稀土矿物和天然气，那作为回报，乌克兰理应获得安全保障，作为潜在和平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这个5亿，这可能是当时口误了啊，怎么可能是5亿呢？你给我5亿的稀土，这几卡车的东西，那有什么拉头，那还是怎么开采？所以说呢，小泽一直在跟美国喊话，我这儿不是什么几百亿美元的事儿，我这是上万亿美元的矿产，我这海了去了。所以说呢，他希望包括未来的美国重建，你比如说有一些房地产建设呀等等，他美国对我们付出那么多，当然我们要重点选择美国公司来做这个工作呀。所以说现在小泽真会来事儿，他在积极的配合现在的这个大事，在积极的表白表态啊，这一点呢我们都能理解了，都能理解了，为国家争取到更大的分数啊，争取到更大的利益，这个还能不理解吗？小泽呢说了这么一句话啊，这话说的是比较到位的，说如果我知道美国和欧洲不抛弃我们， 而是会大力支持我们并提供未来的安全保障。我愿意接受任何形式的谈判。原来说他可不见普京啊，这个在哪儿谈我得有条件，现在讲怎么着都成，只要你别抛弃我们啊，支持我们，给我们未来保障，我怎么着都可以。我认为这个态度呢已经现在啊到了最低的程度了，这谁还欺负他呀？这你再欺负他就说不过去了。下一个重要的迹象，这是俄罗斯官媒的一个报道，塔斯社的报道，普京指示在莫斯科波克隆纳亚山胜利博物馆要设立一个关于这场乌克兰战争的永久展览馆。原来那儿有一博物馆，拿出其中的一块来，来专门作为这次乌克兰战争的纪念馆，必须在7月1日之前完成。这意味深长，大家注意7月1日这个日子啊，我们已经知道有复活节，已经知道有五月多少号来着？5月9号是5月12号，我忘了啊，是几号来着？这是第二个日子，然后又跑出一个7月1号，有希望啊，大家看到了吗？7月1号之前，这博物馆必须完成，干嘛呀？所有的展品就都进来了，以后就不再有新的展品了。如果战争没结束，那战争刚打一半，你建什么博物馆啊？都是事后才建纪念馆嘛。所以说呢，7月1号，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日期了。来，下边说说俄罗斯。俄罗斯现在情况不好，他一个独立机构刚刚做的一个大型的民调，目前俄罗斯人最关心的是什么呀？是打仗吗？不是。67%的受访者认为通货膨胀、价格飞涨是老大伙最关心的内容，这个应该列为整个国家最紧迫的问题。那说到乌克兰战争呢，那毕竟还在那儿打呢，这个列在第二。有35%的受访者啊比较担忧，为这件事儿呢感到担心。排在第三的是住房问题，因为现在的生活条件比较差，房住房负担不起，另外呢贷款太贵了。你想，它的利息是20%几。哦，他的央行的利息是20%几，弄不好商业贷款都得奔3，那大伙拿什么还呀？这实在受不了了。这里边呢也有30%的人提到了这个问题，也就是大家呢，你比如说说到那个是67，这个是30，人们主要关注的大家还是生活问题。这场战争已经把俄罗斯打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了。现在呢德国大选近在眼前，那天呢给大家报了一个民调机构，说到基民盟，他的民调窜到了42%，结果有几位德国的朋友跟我讲说，那是啊，那有点御用民调的意思了，说那种网络民调呢不是特别准，希望呢以正视听啊，这个呢还让大家来端正态度。那我回去接着看吧，最新的一个民调 GMS 最新的一个民调，他的民调还是基民盟，就是梅茨这个党呢是30%，舒尔茨15%，绿党14%，也就是这三个的那俩加起来和基民盟旗鼓相当，选项党还是21%啊，他一上了20%以后基本就没下来，现在还是比较混沌的这么一种状态，也就是基民盟选赢了。最后的得票可能比现在的民调略多个一两个点，还得去找合作，比如说还得去跟绿党啊，或者说别的党合作啊，这个是比较一个中肯的一个民调的结果了。昨天说那个42，可能是他那个民调有点太高了。可以确定的是呢，马斯克最近对德国大选的干扰啊，这里边的造势现在逐步的消停了。为什么呢？他也看出来，忙活了半天，他在里边可没少花钱啊。他颠覆不了德国，意思不大，作用不是特别大。为什么呢？因为你折腾美国这件事儿，你比如说在几个摇摆州一天100万，他在那儿搞那事儿，你为什么在欧洲你就整不明白呢？因为欧洲是议会制，并不直接选总统或者是总理，我选党。然后这个党的 那个党魁啊，那就变成了总理，那是另外的一个事儿了。所以说跟美国这个选制是不一样的，比美国这个呢，这是等于议会制的，和美国那个总统制的这是不一样的。嗯，有媒体讲说还是议会制这个比美国那个严谨，这是以英国啊西敏寺这个议会制，大家呢认为这个是比较稳定的，嗯，可以这么说了。嗯，他讲呢，这个美国那个制度，尤其是选举人票，特别是那什么，蓝的永远是蓝的，红的永远是红的，结果就被啊那几个摇摆州，就相当于啊在中国，最后怎么着呢？中国北方啊支持习近平啊，中国南方啊，比如说支持别的什么平，啊两边呢旗鼓相当，最后由中国东北的人把事儿给决定了。这有几个铁锈州、摇摆州啊，原来的老工业基地，由他们最后给决定了。那上海这帮人心里也不乐意啊，广州那帮人也不乐意啊，那你没招啊，那你没招。等于美国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他这个选制是有些问题的，所以说就会产生像这次几次大选这样的撕裂。所以说在欧洲这块你想兴风作浪来折腾这个，没机会。这就像加拿大，加拿大也是今年选举嘛，你整整加拿大试试，你比如英国，尽管他在那儿策动那个法拉奇出来来折腾，有用吗？现在我看他也没动静。澳洲、新西兰，所有这些西敏寺议会制的国家，马斯克是不可能成功的，你砸多少钱只能激起人们的反感，你是不会取得像美国缔造川普那样的神话的，他是做不到的。所以说说来说去呢，美国的选制还是有特点，当然也有它的重大的缺陷，这个是有了。简单说说加拿大，那前两天特鲁多在一个内部的讲话里边话筒没关，当然有可能是故意的了，把话给喊出去了，说川普真的想吞并我们加拿大，为什么？他看上我们的矿产，看上我们的东西了。你看跟我聊的时候，我们哪儿有什么有什么，他门清，他全知道。他一看这都是下了功夫的，他一心想吞并我们的资源和矿产。结果呢，说到这儿的时候，那个话筒就被人给关了，好像，哎呦，这声音怎么传出去了？最后给掐了。所以说，就大概是这么个情况吧。那特鲁多说的这个引起了一定的漩，哎，搅起了一个小漩涡了。那说的对吗？结果川普接受福克斯采访的时候，著名主持人拜尔就问他，说特鲁多说了，你希望加拿大成为第51个州，是真实的吗？这是真的吗？川普这眼瞪着那个拜尔就讲，是的，加拿大最好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因为美国每年在加拿大损失2000多亿美元，我不想让这件事继续。也就是说川普知道特鲁多那么说，然后记者问的时候他就承认了，我是这个意思，特鲁多所言非虚，怎么地吧。所以说这件事有啊。来说说以色列，那加沙这件事有没有啊？内塔尼亚胡呢，把这事儿给接走了。他盛赞川普这个广受他国批评的加沙计划，他讲以色列愿意来完成这项任务。他也是接受福克斯采访的时候为川普这个计划来辩护。他讲呢，说川普从来没说过他想让美军啊直接插手来完成这项工作。那谁来完成呢？你们猜猜看。后来他直接讲，我们来完成这项任务。这他是当真的啊，他的国防部长都已经下命令准备开始动手清场，现在找不着地方。内塔尼亚胡要不然让他们去沙特吧，因为沙特地方很大，有很多的沙漠。到现在为止沙特还没有给以色列正式的回复，还没有正式拒绝，也可能觉得这事儿太无聊了，人家懒得回复而已，这现在不知道怎么着啊。现在你关键只要找着一个地方，以色列就可以开始了。那川普也讲说，现在致力于购买并且拥有加沙，当然可能会把其中的一部分地方交给中东的其他国家来参与重建，也就是整个重建不应该全是美国人干啊，别的国家的人也都一块儿啊来分担一下， 这件事儿也是当真的啊！这老内就已经跟川普承诺，我来下手，这拆迁的活儿我干。来，咱们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先说第一条，这关税大战也等不了周一周二了，来不及了啊！昨天周日的时候，川普在空军一号上就宣布，我们将在周一宣布所有，大家注意啊，所有进入美国的钢铁和铝征收25%的新关税。然后什么时候实施呢？将在周二或者周三再宣布对等关税。昨天我们讲的那个啊，我对全世界平均关税2%几，然后你们跟我都10%、8%、6%，那凭什么呀？当然，确实，昨天有懂经济的朋友讲，这东西不能一概而论。但是呢，川普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好的理由和借口，他的选民认为这样是对的，那就干，对不对？他不一定非要说服啊我们观众里边的经济学家，说那个当初尼克松当时搞的这个美元霸权啊，可能在各方面一定会有贸易赤字的。你甭跟他说这个，他只是让他的马克党们一听，这个有没有道理？这不欺负人吧？这个就够了啊！所以说呢，这是美国时间的今天要对所有国家的钢铝产品收税，啊，明后天对所有全世界的国家啊收对等的关税，然后立刻生效啊！这是他昨天在空军一号上的说法。川普在第一任期呢，对钢铝产品收过关税，包括中国的等等。当时他收完税以后，现在中国在美国的钢铝产品的占比已经大幅度的缩小了。为什么呢？因为川普呢后来授予了加拿大、墨西哥和巴西在内几个比较近的贸易伙伴，给了他们一个免税的配额。这样的话，这几个国家在和中国竞争的时候，他们就占据优势，中国那个产品只能就退出来了，甚至中国可能就拐到加拿大，拐到墨西哥，然后那钢铁上又不打字儿，这是中国的，这是什么的，人家就说是自己的，然后让人家收一道过桥费，然后还是从那儿进入到了美国，但是从中国直接进入美国的没那么多了。那现在给大家说说，先说这25%。那受影响最大，所有国家啊，受影响最大都是谁呢？说到钢，现在进口量第一的是加拿大，完了是墨西哥，完了是巴西，就是之前的这几个免了，有配额的，就是一定数量免税的这几个国家，现在是主要，现在这全没了啊。再往下是韩国、日本、德国，第七位才是中国呢。再往后还有台湾，还有土耳其，还有印度。日本主要是特种钢了，它那特种用途的，高精尖的那种东西了。韩国也有一些这些东西了，所以说这里边打击最大的，其实现在并不是中国了，也可能有了，因为中国可能是曲线救国，绕道进入美国，那打击的最终这个力道还是要传到中国，但是直接打击的表面就是加拿大和墨西哥和巴西这仨，它是钢。说到铝，那这一拳吃亏最大的是谁呢？是加拿大，因为加拿大现在的占比最高，美国铝进口大概一半以上都来自加拿大。还是那句话啊，背后可能有中国的产品拐道进来了。第二是中国，包括一些半成品铝，这是中国。第三是墨西哥，之后还有阿联酋、俄罗斯、印度啊、巴林、德国、巴西、南非等等啊。所以说这些国家都会受到重大影响，但是主要我们看到是三个国家，也就是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国。说跟加拿大、墨西哥好像这事儿完了，但大概呢还没完啊。现在呢，专门这个单项又跟你干上了，原来是全国给你加25%，现在单打又上来了。这个呢是明天，也就是美国时间的今天，我这儿的明天啊，大概要上演这一幕。什么意思呢？它关键，你比如说那美国那钢厂不能卖给日本嘛？你美国日本可以到这儿来注资，咱们俩合资干，也就是整个的制造业、重工业、钢铁一定要在美国自己生产，这就做到了。 你那二十五的关税等于就保护了自己的这个钢铁公司，原来干不下去了，不卖那不能支撑了，现在有这二十五的壁垒，这个钢铁公司应该就活下来。下一条新闻呢，昨天啊，这个那都没提到欧盟啊，来了，川普呢昨天直接批评欧盟，说他们的所作所为令人憎恶，说欧洲人没有购买美国的汽车和农产品，事实上他们几乎什么都没购买，这是川普的原话。川普呢描述美国对欧盟的贸易逆差，他说是估算是3500亿美元啊。那你要这么说，欧盟方面这才几个小时的时间就急了嘛？那哪来3500亿？我们俩整个我出口给你5000多亿，3500亿的这个什么贸易逆差？然后他们立刻对这些数字进行了一个澄清。欧盟拉出来的单子是包括服务贸易在内所有的逆差，加起来也就500亿欧元左右。这在你欧盟和美国每年1.5万亿的贸易总额当中，连3%都不到。我哪弄你那么多钱啊？那川普他就那么说了嘛。所以说呢，现在川普对欧洲现在也不见欧盟领导人，也没有任何的来往，跟舒尔茨和马克龙现在都没话。面对着川普的关税威胁，势不可挡的关税大战，现在欧盟这儿严阵以待，各国领导人呢都表现出了团结自信的态度啊。比如说卢森堡的总理就喊，来吧，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咱们看谁怕谁。所以说现在看呢，两边这个关系处在冷战阶段，美欧之间的贸易大战看起来大概会比中国，就是中美之间的贸易大战恐怕要更加的火爆。跟中国这个怎么安排的，之前给大家分析的太多了。你把那买买买贸易协议啊，你把那2年2000亿啊，不止那个数了，肯定还要好几年你都没买了，你要增加，把那个给我，然后跟欧盟要全面开战。还是我之前的判断，如果川普腾出手来，这也就是下周下下周的事儿嘛。为什么这么急？一会儿呢给大家介绍那篇文章。如果川普对欧盟启动贸易大战的话，那欧盟会立刻恢复和中国的之前搁置的那个贸易协议的谈判，会立刻把那个东西捡起来，两边抱团取暖啊，这个要开战啊。说到对等关税，这里边也有事儿啊。那对等关税现在给查出来，现在昨天我给大家说到了印度啊、日本，我查了半天，最后忘了查韩国了。原来现在在关税最倾斜、最不对等的国家，现在呢是韩国，10%几吧，啊，加权下来大概也得有%，你比如说他给美国收15%左右，美国大概才跟他收3%几，这个太不平衡了，所以说这韩国也跑不了，现在就到这么一个地步。来说下一条新闻呢，那个 CBS 它不有一个著名的访谈节目60分钟，很多朋友都看过嘛。那他川普就讲，你当时采访哈里斯的那段视频，你们进行了美化，进行了剪辑啊，这里边作假，等于呢在选前的时候你在媒体下水帮助我的竞争对手跟我作假啊，这等于是骗人嘛，他要起诉的。那 CBS 呢就赶快把未经编辑的哈里斯采访的完整版就给公布了，连哈里斯补妆啊、喝水啊、所有的那些啊，包括我两边一块碰瓷儿，下一个你要问什么呀等等啊，这个都暴露出来了。等于公布了这个以后，很多人一看也没什么呀，这也没有什么恶意的剪辑啊，来偏向他，来打击川普也没出现。嘿，但川普阵营看到了这个完整版之后，原来他们准备告 CBS 这60分钟，告多少？告100亿美元。看到了这个完整版之后，翻倍，200亿美元。那他现在是美国总统啊，他跟一个媒体在打官司，媒体打得过他吗？我估计 CBS 脑袋都懵了。我给你公布了，你还跟我这么玩命，你这是怎么回事？那现在不管这个啊，这是非常凶悍。那下一个是明星人物，就是马斯克了啊。这最近关于马斯克有民调了， 比如说马斯克对美国政府的影响大不大呀，或者是怎么样，你把那肯定大和某种程度上有影响全加起来都是八成以上啊，都是八成以上，是很厉害的啊。这个咱们就不说那些民调了，因为这次大选那些民调伤了我的心了，严重给我对我进行了误导。来，我们说一些其他的新闻。马斯克呢，现在这是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现在我印象已经干了四个部门了，现在奔国防部去了，因为国防部大概已经七八年都没有完成整个的预算的结算，你得有结算报告，人家给你拨了八千多亿，最后你钱怎么花的，最后账你得碰上啊，最后拿到国会，国会得你盖章批准啊，好像呢这事儿已经好几年都没有完成了。那现在小海当国防部长，他那儿呢敞开大门，老川呢给了这支团队许可，就是许可权，等于这帮人进去就去查账去。那你说这帮人也都不懂财会，他们怎么查账啊？他呢就是用 AI， 你要正常的那些程序他们都里边都设了都有，然后他们专查异常的。你比如说整个国防部80%的预算都很正常，那个他根本不理，可是你一般会计师事务所要是进去查账，那八成你也得扒了一遍，把票据把账目啊，你也得摁计算器，你也得弄弄啊。哎，他们这帮人查账不然他用 AI 来查，我就盯着你那20%异常的，然后再分出几个等级了，严重的怎么样，然后次的怎么样，啪啪啪往外走，这里边会出现很多的问题。你比如说像福布斯啊，包括很多大媒体把它指出他在那个国际开发署他们犯了很多的错误，有对的没有？有啊，有塞尔维亚那个哥伦比亚那个都对啊，那个钱拨的都是有毛病的，但是有的他们抓到的那些 bug 好像呢也都是子虚乌有啊。他现在又去国防部了，那现在川普呢明确肯定马斯克目前的战绩，然后直接讲允许马斯克在他的私企里边，他好几家企业呢嘛，再招45个员工进入到这个效率部。原来不是少哥6个吗？好像有一个有点不干了还是怎么着吧，好像又给叫回来了，再加45个啊，他认为你干得不错，他认为这可以啊，这士气大振。那下一个呢，他那个 DOGE 啊，也就是这效率部被禁止访问财政部，同时原来下载那些数据法官要求他们必须销毁。那马斯克呢立刻就急了，要求弹劾这个法官，他公开要求弹劾这位法官，叫保罗恩格尔梅耶，要弹劾他，你挡着我，我弹劾你。当时的判决是有19个民主党州的总检察长提出诉讼啊，说你不能进财政部，因为我们的数据也都在里边了嘛。结果呢这个法官做出了这么个裁决。马斯克呢随后就讲这个法官的判决绝对疯狂，要求继续检查政府的支出，打击欺诈和浪费。所以说呢你法官挡着我，我弹劾你法官，现在就到这么一个疯狂的这么一个地步。现在很多人都非常惊讶，你说这么一个工程天才，这么一个科技天才，自己呢当然可能原来是不是有一些自闭啊，或者是有一些性格上的一些小缺陷啊，他说话也不是那么特别利落，就是半神半鬼的这么个人，那半呢是真天才，这半呢是真邪恶真恶魔。我也不知道他怎么了，现在就他就完全全力投入到了这件事儿里边，他就跟这件事儿疯了啊，现在是真的不知道，那就没人能理解了。也可能他钱的事儿，什么享乐的事儿，什么女人啊什么的，一般人所梦想的那些事儿，对他来讲那都不是事儿了。现在来干这个伟大事业，他才有刺激啊，他才能让他有一些兴奋感。这个确实现在变得很难让人理解了。下一条呢，马斯克呼吁把这个自由电台和美国之音把它全关了。你比如自由电台，我们平时看的那个绿汪汪的自由亚洲，还有那个蓝的美国之音，我们平时还浏览这些网页嘛。现在呢这两组媒体 它不光是自由亚洲了，还有自由欧洲啊，怎么自由什么中东啊，它有很多其他的台了。啊，美国之音也不光是华文的，还有对欧洲、对古巴的什么好多了。啊，马斯克认为把这应该关了，不应该再由美国政府来出资了。说现在欧洲都已经自由了，那你们什么对欧洲部，你对欧洲广播什么大劲呢？而且现在这个两家媒体呢，这个业务素质也不高，好像现在也没人再听他们说话了。另外一条呢，他们说的也都是一些激进的左翼疯子们的自言自语，而且每年浪费10亿美元美国纳税人的钱。他现在呼吁呢，要把这两大家两个媒体集团吧，要把他们全部割掉，全部拿下。看完他这条呢，我仔细的想了想，对这两家媒体，对我来说，我是经常浏览，但对我来说，我的采取量或者是在里边我吸取了哪些新闻资料，或者是怎么样的？后来我仔细想了想，美国之音最近有所改变啊，还是有一部分的。我认为这两家媒体对我来说还是有存在的必要的，但是。你现在到他们手了，马斯克现在他完全从一个商人的角度讲，做慈善完全别做，啊，你弄一个国际开发署到全世界搞软实力，帮这帮那的，本来美国的设计一边是大棒，一边是糖果，你不能光是大棒啊，你比如一挥大棒把巴拿马吓晕了，啊，把格陵兰也吓懵了，那你还得有糖果啊。马斯克认为糖果纯属浪费钱，他都给裁了。然后认为这些媒体什么的，他们认为这个都不应该做。从一个企业的角度来讲，这个可能是一种浪费。但是，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他可能从商人的角度，他这么理解可以想象，但他不是政治人物，他没有站到美国啊，原来国父先贤们的那个高度，所以说对这些事情他理解不了。现在就是单纯的要截肢、增收，现在截肢、关税增收，然后截肢就是开人。一会儿为什么这么做，一会儿详细的再跟大家讲啊。另外，这就从昨天吧，出来了一张图啊，马斯克呢在联邦大楼的。办公室里边啊，在一个睡袋里边躺着，在那儿睡觉。哇，我平时关注的很多文化人，那都跪了，那感动的都不行了。你看人家一个世界首富啊，好几千亿的身家，人家闲的，人家没事大晚上在地板上睡觉，就睡睡袋啊。那这个为了美国人民，那太了不起了，很多人就啊为这个热泪盈眶所以说。那把那照片，因为你一看那个轮廓，你现在用 AI 做出来的那个照片，把人的那个照片和本人还是不一样的，还是能看出一些差别来的。而且在人家那照片的右下角，你把它扩大、扩大、扩大，你看看，人家写着那是 AI 做的一张照片。所以说现在呢，管这个族群叫爱马仕啊，现在这帮人都是爱马仕。说到以前中国呢，是经常搞这种摆拍。原来雷锋啊，借着指导员后门的那个微弱的灯光，在那儿学毛泽东选集。那请问谁给他照的这张照片啊？然后在那个被窝里拿手电啊，夜里不睡觉也要学毛选。那请问谁给他照的这张照片？所以说那都是造假照嘛。在中国一干这事儿，大家都深恶痛绝，假的啊，好恶心，好做作。结果一到这位爱马仕哈，一到这位马斯克，为什么就不一样了呢？一问，就因为他是白人，就因为他是大首富，这就不明白了啊。所以说呢，特别是啊，有一些其他的朋友我就管不着了，特别是一些我们原来还认为是同道的一些读书人。啊，一些爱思考的，也追求真理的，原来的这么一些同道中人吧。我还是有这么一个小建议，我认为这张照片的小风波应该引起大家的反思，自己是不是要检讨一下自己，自己已经变成了很 low 的那种个人崇拜的 人群中的一个了，那动不动就跪了，那自己是不是出了一些什么问题呀？所以说人们，我认为还是应该保持冷静啊。这一点我的一个小建议啊，你爱听不听了。说到眼下呢，咱们说一点小感想啊。我们原来一直认为呢，这个共和党是保守派，对吧？然后这个民主党呢是自由派，或者叫改革派，或者叫什么什么进步派，原来他们自己封的嘛。那既然作为这边的人号称自己是保守派，保守派的特色是什么呀？主张维护现有的社会秩序，主张维护社会的传统价值，对吧？这是保守派的一个规定啊，一个定义吧。那你说现在把 DEI 那些变性的那些东西，用我们的传统价值观拨乱反正，把那些东西踢出去，回到我们的传统的保守价值观，这个是挨得上的，这个我觉得是挨得上的。但是如果现在就把目前的整个国家制度，认为这么多年，你想那个国际开发署从1960几年就到现在就都有的这么一个东西，认为全错了，彻底要翻天覆地，派一帮革命小将就要大杀大砍，翻天覆地，你这就不是什么保守，不是改革的问题了，你这就叫革命了。什么时候共和党变成了革命派？现在整个在联邦政府这上下啊，这来折腾这些事儿，我认为这个呢，作为保守派所谓的这些人，大家是不是也想想，眼下这一幕幕是不是有点太疯狂了？我认为这个呢，也警醒一下啊，爱听不听啊，我估计我说也没用啊。来吧，咱们给大家说说这个今天的一个重点，这是一位朋友我平时关注的啊，他写了一篇不错的文章。按我们这惯例呢，因为这个频道稍微敏感一些啊，我一般呢都不介绍这些作者的名字，在这儿呢我就向这位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就完了。为什么要发动这场关税的世界大战呢？这位朋友的观点，因为川普已经无路可退了，所以说下边这个跟世界上机关枪乱扫，这是不可阻挡的。说说他的理由啊，里边加一些我的观点。现在呢是第二任期的川普拥有了美国总统宝座之上所能拥有的最高的权力，两院多数，最高法，包括对行政部门的完全的掌控，川普现在已经拿到了难得一见的权力的统一，这个在历史上是很罕见的啊。但是川普这四年还是有着很多隐藏的危机的。川普为什么现在这一天也等不了，一天就签那么多东西，大量的工作量，那白宫的那个记录的秘书呢都晕了啊，这老头疯了。那为什么呢？因为他等不了。两大危机，第一大危机就是2026年的中期选举，如果一旦输掉众议院或者是什么的话，那两院的控制力可能就会失去，就可能会面临上一个任期后两年那种无尽的弹劾，包括你比如说你输了众院，那你在众院你所有的财务的案子政府预算就不让你过，你输了参院，那你的人事案子也不让你过，就这么简单啊。那上次就是输了中期选举，然后后两年就开始弹劾他们，就开始折腾，那就没法行政了嘛。所以说呢，这是一个啊，必须在两年内要打出成绩来，要保证中期选举要赢。大家都知道这个钟摆效应，基本上你这次赢了，下一个你要调一个院或者是两个院，川普一定要保证两院都不调，这是他的一个目标了。另外呢，也就是在第二任期，他应该保证他现在的核心班底在四年以后能够继续连任，也就是保证共和党必须拿下下一任的选举，这是两个隐忧了。因为呢，是比上一任呢，他现在的权力是大，但是如果不能保证权力顺利延续四年的话，那川普乃至他整个家族的政治和金钱资源就无法延续了，那可能就要出大的问题了。 那时候你现在算拜登、布林肯和沙利文的账，那以后人家也会算你的账的，这个情况是比较大的啊。也就是川普第二任的权力比以前要大得多得多，但对川普本人和他的家族而言，实际上这是没有退路的最后一战，不是四年，而是两年。那怎么办？那就得兑现嘛。你比如说对宾州，对能源发展和制造业强烈的回归，你当时答应人家了，你就得做到，要不然的话两年以后人家会教训你的。密西根州，你要当时保证汽车制造业回归，包括铁锈带那些中间选民对美国优先制造业、能源、矿产这些政策的高度支持，你必须要兑现你的承诺。在中间选民里边，为什么大量的人倒向了川普？四大原因吧，一二三四五大原因。第一，对当时的高通胀不满，然后是希望能减税，希望制造业回流，希望能源方面得到支持，然后严打非法移民，这是大家中间选民对川普的期望。那川普呢，为了迎合解决这些，兑现这些，那他有施政的四大支柱，一个是关税，削减贸易赤字得拿回钱来，然后逼制造业回归，汽车业、制造业，要不然怎么回来呀？第二呢，减税减支，我给大家减税，让大家增加收入，同时政府减少开支，就是马斯克他们现在干的这件事儿。然后下一件大事就是驱逐非法移民啊，最近呢还在忙还在干。最后就是能源建设，能源是物价的基础啊，这个只要油一涨百物皆涨，所以说他要把油价打下来百物皆降，这是他打通胀的一个主要的办法了。能够看得出来，川普这四大政策基本都是围绕着核心选民的诉求而打造的，有明显的政治动机，他就是瞄着2026、2028去的。所以说呢，这个特别是铁锈带，特别是他之前关键的那几个州，都是他的重点。这里边说到关税呢，这和第一任期不太一样。在第一任期内呢，他的关税只是一种威胁和惩罚的手段，要求中国来遵守规则。在这个阶段，他的策略是先谈再打，再谈再打，先威胁然后再加。现在这个呢，因为这只争朝夕啊，只有两年的时间，这么复杂这么庞大的一个国家，建成绩是很慢的，所以说一天也等不了。现在它和第一任期有着明显的差异，现在在手段和目标上全变了。现在的策略是先打再谈，边谈边打，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大量的缩短整个啊在那儿谈啊嚼舌头的时间，咱们就快来就完了，他根本等不了。从现在川普的这个他商人的这个特性而言，现在能看得出来，在他的治国理念上，这么复杂的一个国家，说来说去就是一张国家财务报表，贸易逆差等于我在亏损。从川普的角度，就这两天说的嘛，太不公平了，凭什么我的商品进入到你那儿就是10%几20%几的关税，进入我这儿只有10%几，你告诉我凭什么？所以说我的财务报表不平衡，你就甭跟我扯这事儿了。当然呢，这个有朋友讲了，这是当年尼克松那时候弄的，你既然是国际储备货币，你的财政和贸易赤字这个双赤字等于就是向全球输送美元，这是两个一个必然的结果和必然的联系啊，这里边呢不能单纯的用啊我给你加多少你给我加多少那么来说，但从川普这儿根本不听这个啊，不根本，这就是一个主要的理由了。所以说现在关税已经不是四年前八年前的那个威胁手段了，现在也变成了一种增收的渠道，我国家要通过这个来挣钱，这个关税就势不可免了。关税呢确实能增加收入，但是所有的收入都不可能凭空取得，你必须有成本。关税带来了，把钱留在哪儿？留到海关了，你增加了政府，增加了国家的收入，可那些东西到了商场超市，它又增加了老百姓的消费成本， 等于你在向老百姓间接的收消费税，对吧？你收了这么多的关税，最后等于间接的跟老百姓在这收税，那川普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他的解决是，我是增加了你的消费税，但我要降低你的所得税，这是他之前的一个主要的政纲，这也是用了这个财长贝森特啊，他坚决支持他这一点了。也就是从一个个人的角度来讲，就变成什么呢？我给进口商品加了关税，你的消费成本确实是增加了，物价高了，但是因为我给你减了所得税，你的可支配收入也增加了，价格加了，你挣的也多了。所以说，那现在就问美国人，你感觉如何？你作为富人来讲，肯定愿意了。作为中产呢，想一想，算算账，对吧？你给我减了那么多所得税，然后消费那儿呢稍微涨了点，也凑合吧，也还行吧。但底层他就没那么多想法了，我只要有工作就行啊，我现在没工作，你给我工作就可以。从一个国家的财报，川普看到的这个财务报表现在就变成了什么呢？作为国家政府，我的所得税因为给大家都减税了嘛，我的所得税这块是减少了，但我这边的关税收入增加了，然后我自己呢省着点，节俭一点，裁些人啊，另外呢抓一些开支，这样的话呢，我增了收也结了支，我最后的报表出现了平衡。作为川普来讲，我要的就是这个，也就是国家企业化。那整个的这目前的计划，专家给算了一笔账，咱们也快速，这个不枯燥啊，给大家都算算。那川普现在已经公布的减税计划，要给老百姓让多少，减多少税呢？现在每年的进项，也就是政府要减少$8,800亿以上，也就是给大家减这么多所得税。那说到，那你政府一下亏了$8,800亿，你拿什么补呢？因为你要想降低政府赤字，你得有收入啊，那就说到了关税。关税呢，现在的整个贸易逆差额1.2万亿，其中的具体贸易逆差是9100亿，在里边加上他现在收的关税是829亿。如果对所有这个3.2万亿所有的进口商品开征20%的关税的话，原来的这么一个想法啊，当时10年内要增加4.5万亿的关税的收入，1年4500亿，这是这么一个情况啊。那也就是这么一个说法，是我一下给大家减所得税减了8800亿，政府少了，然后我增加了4500亿，给大家都加20%的关税，这已经很高了，我增加4500亿的收入，那我在这块呢一减一入，我还赔了4300亿，有这个啊，这是一个啊，在这是负的4300亿，并不能完全的覆盖。那支出这块呢，一年的支出大概减不了的是1.9万亿，马斯克玩命的话大概2年给减1万亿，就是裁人啊，减开支啊，大概一年大概能搞到0.5万亿。那什么概念呢？整个支出这块，这个必不可少的1.4万亿，加上刚才赔的那4300亿，因为你给大家减税了嘛，啊，加起来是1.83万亿，也就是整个国家的净支出是这么多，也就是赤字还有这么多。之前是多少呢？2025年的财政赤字预算是1.9万亿，没有含川普的减税计划啊。川普等于是给大家减了税，多加了关税，然后马斯克打得鸡飞狗跳，忙了半天，从1.9万亿降到1.83万亿，基本上打平，没多大意思。你让老百姓呢是可能有感了，增加了收入，但你物价也高了，你的通胀也高了，所以说这东西呢，大家的感受如何？实际上你把它整个的大账算下来的话，只不过忙了半天，从原来的赤字1.9万亿变成了赤字1.83万亿，就这么简单啊。而且呢，这还你不可能关税一次性提高嘛，你还得逐渐的提高， 你逐渐提高的话，那4500亿的关税会大打折扣。所以说那个呢，你也不可能一下都给大家加20嘛，这是一个问题了。这个情况是比较严重的啊，所以说这里边有几个点了。首先，你给大家加关税，你挑起了贸易战，你得保证加拿大、欧盟、墨西哥、什么中国这些地方大家不反击你，那大家也给你加关税呢，也加了同等的关税，那你这账不能完全一边算，你得两头算，人家那边也给你加上的话，你出口也没了，等于也严重的打击了你的制造业，但那时候这账可就不是这么算了啊，刚才算的都是最佳状态，那你就不可能这么算了。所以说如果要这么算下来的话，对川普来说应该说，因为你当时应了给大家减税，那8800亿你得兑现啊。为了兑现这个，他只能去从关税上下手，尽量的来弥补这方面流失的这些税收，来想办法罩住他，只能放纵马斯克到里边大杀大砍，尽量的能给我省多少就给我省多少。所以说呢，就这么省完了以后，可能也不足以支撑他减税啊，或者是让利，给大家减所得税所扔出去的这一块，可能也罩不住，最后的赤字是差不太多的。现在大概的时间2026年，可是你要给大家加完关税，大概怎么也得有半年的时间，那也就还有1.5年的时间。马斯克现在这么这个超负荷作业拼命的在干，因为川普已经把这时间表给他们了。2026年，我只要把众议院丢了，老百姓突然大反弹，一下全翻天了，马上就跟我没完没了的弹劾，我就甭干了。那4年以后你也甭连任了，那什么连任那就没有了，那整个现任的班子也就会被人家给卷下去，那整个未来4年以后什么样他们是很清楚的，我们旁边看着都替他们着急。那作为他们本人来说，你别看现在啊，他们现在在只争朝夕，争取在2026中期选举之前一定要取得成果，干出个样子来。这么庞大复杂的一个美国，这么复杂的一个世界第一大经济体，2年见样太难太难了。美联储能不能配合？过两天马斯克要查美联储了，等于在那儿也要动手了。那下一步如果贸易战，你比如说欧盟跟你一块干起来的话，那整个情况，所以说现在看为什么要打关税，我们现在知道了，因为为了应对减税。为什么马斯克现在要拼命的打这个节支，增收节支嘛，节省开支，因为也是为了罩住那个来覆盖整个减税造成的巨大的空白。所以说这两件事都不会停止，否则的话川普就会跳票，他原来承诺的那些东西就都无法兑现，那2026年老百姓就会给他一个样看，后边就会出现一个大的逆转。所以说没有4年，只有2年，就这么简单啊。我非常喜欢这位朋友写的这篇东西，我认为这个呢，他的视角比我们看的要稍微高一点，我对这篇东西还是比较赞赏的。只可惜呢，咱没有时间把他文章完整的给大家读下来啊，大致的意思应该说给大家说清楚了。来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财政部呢公布了一张表，他把2024年中国财政收入10强城市在他的网站上给做了一个大致的公布。这件事呢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引起了强烈的讨论吧。那2024年10强城市整个的财政收入排在第一的，毫无疑问是上海。上海搞了8374亿财政收入不是 GDP， 增长了0.7%。北京排第二，6000多亿，增长了3.1%。争议在排在第三的就是深圳。深圳呢是收了整个财政收入3905亿，增速那和去年相比呢竟然是-5.06%，也就是整个的收入大跌。 一下跌了5%几，十大城市里早就没有天津了啊，这个北上广深啊，这个广州这里边还有呢，广州1900多亿啊，这里边早就没有天津了。深圳别的都是挣的啊，挣个0点几啊，多少财政收入略有增加，深圳竟然是-5.06%，这个其实让人们抓到了一个发力点，人们呢引起了激烈的讨论。也就是说到之前深圳是什么呀，是特区嘛。深圳特区之后在中国就没有其他成功的特区了，也就是原来小渔村啊一下改天换地啊，这个突然间变成了一个超大型的城市，取得了巨大的这种成功，在别的地方就没有了。为什么深圳当初成功，只成功了这一个特区呢？就因为香港啊，就因为有了香港，中国才搞成了这个特区，其他别的地方搞来搞去都没戏，因为你没有香港嘛。现在为什么一下整个2024年给过成这个奶奶样啊，-5.0%几，因为香港完了嘛。你看明年更不行了，香港的衰退，这是一年他的财政收入都赤字1000亿以上，把原来那点家底基本都快赔干净了。因为香港完了，深圳就完了，就这么简单。这个特区原来就是附着在香港上的这么一个附属品啊，所以说中国的特区这件事儿是可以这么理解的。那未来中国是不是还要把香港建立起来或者怎么样，一切都完了，毁掉。你比如一个瓷器砸掉它太容易了，再把它们粘起来也不是原来的那个东西了，所以说深圳的衰落会进一步的加快，这是非常明显的啊。说到下一条新闻呢，那就是中国的民政部官网公布了2024年全国婚姻登记的数据，这个结婚数据是非常严峻的。2024年全国结婚登记数610.6万对，咱们就说大数610万对吧，离婚是262万对，和2023年相比，全国的结婚登记数减少了157.4万对，大数160万，下降了20.5%。很多人看到这个好像也没觉得什么了不起啊，咱把这事儿要一细说，这事儿就害怕了。说到2024年的一季度，和去年同期相，就是和前年相比了，是-8.29%。2023是214万，2024年一季度196万，这还可以啊，这还可以。二季度下降了17.97%，三季度下降了25.26%，四季度下降了31.71%。大家看到这个下降的趋势了吗？大家看到这个数字之间的差距了吗？越来越下降，而且幅度越来越大。大家看到这个脚步啊，我原来一直给大家打一个比方，就中国萧条整个这个往下走，往那个黑暗螺旋那个沿着楼梯往下走，咣当咣当，一步一个脚印，而且是距离越来越大，速度也越来越快。咱们就看1234，再往下看，一季度这个196万还行，为什么呢？它在历史上是第二低的一个数据，第一低的是2020年的155.7万。为什么呢？武汉封城了吗？中国那时候全国戒严，对吧？还记得吧？所以说那时候谁还结婚呢？哪有这心情啊？哎，一季度比2020年那时候还高，历史第二低，到了二季度就变成了历史最低。比2020、2021和2022全低，2022已经很少了，162万，他这剩146万了。你想比疫情三年大风控的时候还低，你这是什么情况？到三季度还剩131万了，也是历史最低。到四季度的时候剩135万了，也是历史最低。别忘了2022年的第四季度，那时候还有139万呢，2024年都不如那时候。 2022年的四季度，大家还记得干嘛呢吗？那时候大撒把以后，全球全国疫情大海啸，拼命的死人，火葬场爆满，大家都在忙什么呢？那时候也没多少人结婚呢。结果就在刚刚过去的这几个月前，这仨月人们不结婚比那时候还少，这才可怕。大家应该记着啊，等于是二三四这三个季度全创了中国有史以来，就是本朝建朝以来的最低记录。我目前看到的啊，这是也不能那么说了，现在是2001几年以后的最低记录了。那你说1960几年，那我就没有那个数据了，我只是看到现在这个表，就是国家正常以来最低的数字。你就说这国家它是怎么了，就这2024年，你说萧条，很多东西统计局可以造假，但在结婚这件事儿呢，你没法造假，这个就能深刻的反映整个的社会现实，这是其中的一个侧面，难道不是吗？比疫情爆发封控，比疫情大海啸的时候还低，人们都不结婚，这情况是很大的。当然为什么呢？一般有几个原因了。首先呢，中国的这个婚姻文化已经彻底烂掉了，这婚姻结个婚太贵了。你比如说附着在婚姻基础之上的啊，房子啦，车啦，啊，然后什么彩礼啦什么的等等，这些东西成本太高了，这结婚结不起啊，让很多的人望而却步啊，这是一个现在给婚姻这个非常糟粕的这种文化的一个重大的影响，年轻人根本不沾这事儿了啊，把这给抛弃了。另外呢，包括现在整个社会的这种原子化啊，大家都自己手机啊或者是怎么样，平时没有这种社会交往了，没有社会活动了。你们原来还一块打个羽毛球啊，还一块掺和点什么，现在谁干那个呀？现在都家呆着，自己拿个手机在这刷抖音，在这整这事儿，对吧？现在呢，社会交往也比以前大幅度的减少，这也算是一个当前附着在婚姻上的一个文化上的变化吧。另外呢，中国的女性在这几年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具体怎么回事我就不说了。这个一个国家原来那个谁嘛，那个东方的那个新东方的那位老师讲过吗？说一个国家的啊，这个民族的一个水平的高低是由女性来决定的，但现在呢，中国女性应该是出了一些问题啊。这个呢，我不评论啊，这个呢，大家都实际上都心知肚明了啊。你比如说，作为女性这个啊，她有更多的要求和想法，同时不愿意生孩子，不愿意受婚姻的束缚，再加上生完孩子也养不起，所以说这都是重点女性考虑的问题。所以说，女性的婚姻观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大萧条到了这么一个地步，从这二三四这三个季度的婚姻数，我相信大家都能够看到它，都能够触碰到它，它的萧条真是肉眼可见。来吧，下边咱们说另外一个，开始往这个原来是上海那个大家闹了一通以后，好像是好了一点，开始往医保的名录里边大量的掺中药。北京呢，这也开始了，北京医保200种中药配方颗粒纳入到了北京医保。纳入就纳入吧，问题他真给你开呀？那大夫就给你开这个来治病啊，这反正在医保里边嘛，最后就给医保省钱嘛，就是这么一个状态。2月28号起啊，这些东西就都进去了啊，这里边有什么板蓝根啊、丹参、甘草等等这些东西啊，这些全都进去了。炒酸枣仁啊，主要什么补清热活血化瘀是什么的等等这些东西吧，原来中医的这些说法。那很多人就有疑问了。那人民日报客户端他有一个记者呢，就做了一篇报道，就说国家医保药监部门的同志啊，就这个采药问题接受了采访，回答了一些问题，说的啊天花乱坠的，结果被媒体人发现不对呀，你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怎么没有作者署名？谁写的呀？ 而且里边出现了几十次，大家都夸这好啊，都是有关同志、有关专家、调研人员、麻醉科医生。原来不是说麻醉不麻，什么泻药不泻、血压不降等等的，哎，他用了这么多的有关同志、有关专家，用这些专有名词在这里边啊，为他的这套东西来背书、来歌功颂德。整篇文章写挺长，没有一个真人的名字，连作者都没署名。所以说这位媒体人就质疑这个，因为和老百姓息息相关嘛，你这什么专访报道啊？他就甚至认为你这个记者甚至都是不存在的，你接受的什么什么专家、什么什么领导同志、调研人员、麻醉科医生全是编的，等于整个的这篇文章就是纯属虚构，全是胡编瞎扯的。因为大家有疑问嘛，哎，他拿这个来回答你，一看连个正经一个人名都没有，你说这东西奇怪不奇怪啊？然后现在呢，就开始往里边大量的掺这些东西。为什么我对这些东西特别的反对？老实讲呢，我小时候不算啊，小时候可能牙疼的时候扎过两次针灸啊，当时好像还管点用，那针一拔，五分钟以后牙该疼还疼，该干嘛干嘛。从此以后我基本没用过一些，有时候手上长一些小包什么的，弄个皮炎平，那算是中药吧，基本中药我就没吃过。而且我对中医我是比较排斥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了解它里边有很多事儿啊，原来家里的朋友啊，或者是各方面，我对那里边的事儿是比较了解的。我从来我也不信那玩意儿，我们家里人也不看那个中医什么的啊。简单说两句我的观点，实际上这个一说到中医的问题啊，这里边这是个坑吧，这里边争议那吵了好几天都吵不完。其实到我这儿，我认为问题非常容易解释。这里边有两个概念，一个是现代医学。什么叫现代医学？就是科学嘛。作为现代科学，两个信条，一个是真理是可以证明的，第二条，真理是可以反复证明的。你说你有气功，证明给我看，蒙上一次不行，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如果你次次灵，我就相信你这气功是真的，这才叫科学。所以说科学呢，更多的是它是用一种实验的方法，你这方法管不管用，我们用分组来进行比较实验，我们来证明它，就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这种啊，这种双盲实验啊，或者是这种对比实验了，分组试验啊，这就是我们平常都知道的这些常识了。所以说现在呢，所谓的现代医学，咱们也别说是用化学的还是啊自然的，什么其实什么原料都有了，都是通过这种现科学的现代手段建立起来的，就这么一个实验一个实验的把它做出来，所以说都是这么出来的。那很多人站在中医的立场上反对西医，反对现代医学，那你告诉我，人家一个实验一个实验做出来的上万人的大规模的双盲实验做出来的结果，你告诉我你反对什么呀？你知道人家是怎么回事你就反对啊。说到中医呢，当然是源远流长，那你看其他民族，那别的民族原来也不是缺医少药，人家也有藏族、蒙古族，包括欧洲的各大主流民族都有自己的古老医学，都有自己的一些绝招，也都有自己的一些独到之处。你要说放在一起，到底是西医，就是啊，欧洲那原来还放过血吗？啊，还是中医？谁也别说谁，实际上呢，那里边都有自己的缺陷，也都有自己的一些高明的地方了。但是把所有这些东西给他们一个统称，叫传统医学。当然不能否认，现代医学是站在传统医学的肩膀上一步一步走起来的。没有之前人类几千年的这种摸索，这种经验，现代医学也不可能从天而降啊，突然的天上掉一馅饼，这也是不可能的了。但是现代医学它是以科学的理念，用科学的方法，有点像什么呢？像一个大的处理器。不管你这边什么传统医学，什么来自匈牙利的，来自英国的，来自西藏的，来自中国的，我不管你是什么， 你经过了我这个大处理器的检验，一次一次的实验，大规模的双盲实验，一个一个的论证报告，只要你检验过关，到了这边，你就进入到了现代医学的行列，你就成为了现代医学的新成员。什么叫去糟粕取精华？人家就这么做的。各家传统医学这么多年，原来没有自己的这个鉴别能力，现在有了科学方法之后，用这些方法进行验证，人家很多的传统医学最后都过渡到了现代医学，这一点是没问题的。有很多人到这个基础上了，还抱着这中医不放，还抱着在处理器这边的这一团东西不放。我一直有这么一个问题啊，你别说过去古代了，那更不行了，就说离人最近的清朝，现在都有记载嘛，男人的平均寿命35岁，女人的平均寿命都不到32岁。本朝刚成立的时候，男女平均寿命也就是个40岁，别忘了那时候都是中医占绝对主导地位的。那你觉得好，你愿意回到那个时候吗？那时候老中医多了，四大什么施金墨，四大中医，你愿意回到那时候去吗？现在中国人的平均寿命78.6岁，女的都过80了。当然这是现代化生活，吃得好喝得好，当然这也拜现代医学所赐，现代医学是人类的一个巨大的发展成果，结果中国有一大帮人拒绝它，抵抗他，你说这帮人那脑子是怎么回事呢？在各大传统医学当中，我可以负责任的讲，现在只有中医还在顽强在这儿抵抗着，还在这儿支撑着，还在跟人家那个啊这一团这个大处理器现代科学搞分庭抗礼，不肯把自己放到这个科学的检验器处理器当中去接受科学检验，就不愿意筛选出一部分到这边了。很多人对自己啊什么中医啊等等的这种坚持，特别是中国政府，特别是习近平他们这帮认知有缺陷的这帮人，影响了中医的现代化。其实我相信，如果真的把整体搁在这个检验的这个方法当中，有一部分是会过去的，就跟当时那个青蒿素，当时屠呦呦他们搞的这个东西，人家是经过了检验最后拿到诺贝尔的吗？为什么中国中医到现在还在这儿？我就四个字吧，欺世盗名。有本事你进去啊，你检验一下，你双盲来一次，你把人数把那个大群体那个检测数据你拿出来啊，你为什么不敢去啊？一说中药，那就肯定不是说的那边的现代的这些药啊，这肯定不算是他们给定义的西药，一说中药就都是没经过这玩意儿的嘛。当然也不是绝对了，可能有的是做这，但是你没有按照国际统一的那种标准来做嘛。这个是谁的问题？就是中国政府的问题嘛。你看美国有 FDA 啊，世界各国都有自己的药监局，人家都是按照现代医学搞一个统一的检测标准，1期2期3期，通过疫苗那件事儿，我们对这个的普及，我们很多人都知道了这个知识啊。1期2期3期一开始是啊怎么做，然后第二期做动物，第三期做多少人，然后是放到里边，一个药品出来没个3-4年你是出不来的，你过不了这个大批人群的双盲试验，对副作用啊，对各方面人家了若指掌，人家药监局是不可能批你的。你要是真这么做的话，那这边放着的所谓的中成药，中国的很多大多数的所谓的中药啊，这种中医，我估计也就立刻就打住了。可是中国的药监局它不这么规定啊，中国药监局它不提出这样的要求，那你就没辙了，他对这帮人网开一面啊，他认为这个历史上这么多年啊，这都验证过了，所以我们不希望不需要他再做那个1期2期3期，那你就没招了。所以说这个呢，你说有用吗？有一笑话吗？这两天不是都在说这事儿呢吗？有人问中医说，兽医怎么没有中医啊？然后中医说了，因为动物它不会说话， 你说的话他也听不懂。中药所谓这种我们的这种嘴上的忽悠，加上那种安慰剂的效应，因为你毕竟一说我身体很不好，然后我吃点药，觉得自己吃了药了啊，人呢自我啊，可能在精神方面啊，这个可能是有一些精神力啊，有一些安慰剂的作用啊，那个觉着哎就是好了一点，觉着就是轻松了不少。动物它不听你这个呀，你给我忽悠什么，我也听不懂啊。3天站不起来，人农民真打你啊！你这不是骗人吗？所以说中医这个对人管用，啊，还是装模作样的给你号号脉，我也不知道从这里边能号出什么来。可能过去啊，远古时期可能确实是有招，现在我也不知道这些人学到那些东西没有，也在这儿比划啊，然后开出的那些药，你跟动物来这套，它真站不起来，那人家真跟你拼命啊，人他可能会受这种精神影响了。人家那儿，你跟我们家动物来这个，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你在这收我好几百块钱，最后不行，我不找你啊。所以说这些东西呢，还是那句话啊。所以说中国的中医，就是习近平他们那帮人护着他，在里边呢，啊，又挣钱，又怎么样的，他又便宜啊，国家也不愿意上西方进口去买那些药去，自己的科技也研发不出来。啊，就用这套玩意儿来忽悠中国的老百姓，有本事你走进这个处理器，经过大规模试验，我看你有多少能走到这边来。他们又拒绝啊。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为什么从来我也不去看中医的。你再给我弄一大包子草药啊，回去炖，啊，怎么着的？我就说从我进来到现在，您连我的体重都没要过。您知道我多大剂量啊？你知道这东西的分量是多少啊？怎么因人而异啊？你上那哪个卫生所不也得先要体重吗？连这都没有，所以说这就是现在中国的中医，我们这儿都有什么什么同仁堂什么的，这我也不知道那些大夫从哪儿来的，都开着小门脸儿啊。确实有些华人去，我跟你讲吧，反正我是从来也不去啊，我从来也不看。我就是那么讲啊，现代医学是建立在传统医学的肩膀之上成立过来的。但现在为止，请你现在的中医经过现代的检验，能不能变成现代医学的一部分？实际上这句话就这么简单，他们就是不去啊，就这么简单。那好啊，当然我话说的可能啊，可能是有些绝对了，可能有些中医的啊宠信者老能啊找出一两个例子来。但是主体上啊，您爱信不信，反正我是不信啊，这就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了。来吧，说说观众朋友们的说法。鲁伊龄，如果川普帮乌克兰伸张正义，我也给川普鞠躬，也开心。我相信呢，原来我们说过三个版本嘛，什么1991版、2014版和2022版。到现在呢，我也依然怀疑啊，这咱们也都现实一点嘛。如果真的是回到2022年2月24号开战之前，也就是克里米亚没要回来，乌东那两个州呢也没要回来啊，如果回到这个的话，我认为我关注乌克兰，我为他掉眼泪，我都掉这么多回了，我认为到目前为止就可以接受，就比较现实了。如果这个都做不到，最后连赫尔松和扎波罗热最后那块领土都拿不回来，这个我认为乌克兰也很难接受啊。咱们再看吧，你要指望着川普一番话最后全给要回来，咱们也别做这种假设，我认为这个呢也有点过高了啊。能够达到让乌克兰人能够公投以后能够接受，能够过70%，我认为就可以了啊，我认为这个呢，那川普，那乌克兰人就得给川普立碑了，那就到那么一个地步了啊。那 New Life 说，中医是个总结归纳的学问，成功的经验是在成千上万次试错的基础上形成的，其中有一定的科学成分，但有更多的是偶然甚至荒谬的成分。中医里有试行的，有普试行的药方，但这些大都已经被现代医学提取了其中的关键成分，制成了药效更精炼的现代的药物。 中共现在提倡中医，就一个原因，就因为医保被贪墨输送给亏空了，必须想办法来填补这个巨大的窟窿，方法就是让老百姓再苦一点，中医好不好？你看看中共这些上边的特供的医疗是中医还是西医就知道了。您说的太好了，您就说他们在高干病房里边啊，周围摆的那个阵势，各种的仪表，各种的仪器，别呀，弄一老头进来给号号脉不就齐了吗？你要那么多仪表干嘛呀？你问他们信吗？最后人问这是西药，这进口的还是国产的？你还甭说，都是现代的药，他也要进口的，他也不要国产的。这边的这一堆草弄的一帮中药，他更不吃了。没有完全否认中医啊，但是呢，就刚才这位朋友讲的，有管用的，有不管用的。那请你经过这个科学检测，能够过渡到现代医学，就这么简单啊。揭秘说关税大战不用借口，那个是主权行为，关键是你是否有替代品或者是不用。如果没有替代品或者做不到不用，那还是消费者买单，引发物价上涨，最后看谁的韧性更好。那专制国家就不存在韧性问题了，专制国家你受着也得受着，不受着也得受着呀。那作为中国来讲，那他没办法。作为民主国家，作为老百姓来讲，川普呢还是想把那8800亿的大减税，他想把它兑现。那怎么能 cover 这8800亿呢？从哪儿找去呢？反正减税大概能减回4000多亿来，马斯克呢大概能找回5000亿来，差不多能把它给对付上啊。这两项加起来能够把那个减税能给他给罩住。另外呢，通过加关税能逼制造业回归，他整个的这盘棋，当时选前的大承诺理论上就比较完整。但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对方人家昂然不惧也跟你打贸易战的话，那你每年这么多的出口可就完了，你也有几万亿的出口啊。所以说这里边呢，这个不能光单纯从理论上算了。这是谁呢？Nautica 说中国的适婚人数应该在高点。对呀，说结婚数确实最低，那以后因适婚人数的减少，结婚人数会越来越少。因为要孩子这件事儿呢，一般还是比较正常，还是婚姻的产物嘛。所以说今年结婚大数讲明年应该是要孩子的，对吧？应该反映到明年的生育上。那今年一下到600多万结婚，那明年那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孩子呀，那明年呢真生400-500万个孩子，支撑着上面这么大的一个老年人口，这国家还过不过了？所以说现在这情况啊，无论是在婚姻文化上啊，包括呢现在的经济状况各方面来讲，现在都产生了这么一个结果，触目惊心啊。纽约纽说大环境问题，收入差距巨大，导致婚姻质量直线下降，下半年还差。没错，您说的这个呢，这就是整个，你比如说涨水的时候啊，大家都繁荣，各方面欣欣向荣啊，大家那时候2015年16年还浑然不知，还拼命的买房呢，那时候把房价最后冲起来，那时候大家谁也没想到啊，10年以后最后会到今天这么一个结局。那现在呢，主要人们的信心没有了。陈俊说中医无法量化，只是碰运气，完全靠经验，完全不靠谱。就您刚才说的这个量化，这就叫科学，这就叫科学。所以我想我看咱别人去那中医啊或者什么的，您进去您怎么至少您得量个体重啊，我给你配多的量啊，这药啊，就直接就招呼、啊、所以说呢，我对中医这个我不是太信。刚才那朋友总结得很好，为什么现在中共大力的推中医啊，就是为了填补医保的巨大的亏空，因为这东西他妈便宜，来拿这个来忽悠老百姓嘛。这不就是原来那个上海那位郑大夫，这不是给大家讲吗？血压该降的不降、啊、泻药该泻的不泻，最后呢这个麻药该麻的不麻，做一半手术突然人醒了，那他不跟你拼了啊。所以说这情况大家自己注意吧。那好，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